大家平安，我是黄仲尼医师。今天我们的主题就单刀直入，要来聊牙齿矫正。大家以前的印象就是大钢牙，然后丑一段时间，然后不能吃咖喱饭。但我们也知道，现在牙科的进步有很多隐形牙套，还有很多其他的矫正的方式。那我们今天邀请到杨登凯医师来跟我们聊聊。杨医师好，
黄医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差不多年代嘛，哈、因为比我年轻啊，比我年轻，
稍微。
对，因为我小的时候。常常看一些外国的影集、然后我就发现外国影集很多的小孩都会矫正牙齿、可是我环顾我自己的同学，我小时候啦、就是一口乱牙，你好像大家都不是很在意、我的孩子这一代、反而矫正牙齿的非常多、你觉得这个是什么样的影响？为什么需要这个风气会这样转变、
我想在文化上的传递还是很有关系、我自己的观察是说他在北美的地方呢，他们好像很注重牙齿的健康、那很注重牙齿的保健，还有牙齿的洁白，
是
对，然后或者是牙齿的整齐度。那这个文化呢，随着社群媒体、网络媒体，其实非常非常快速的传到世界各个地方、所以在文化上的传递很快速的传递，我想是一个蛮关键的因子。再加上第二点呢，我认为呢，因为大家现在都生的比较少，以前生的很多嘛、对，那少子化，那也精致化，所以其实每一个小孩对我们来说都是我们的宝贝。
大家经济也比较条件比较好了、
没错，
我觉得在矫正上面，这种第一印象，很多爸爸妈妈也希望孩子打招呼啊，笑容的时候、甚至开始想未来、以后你去找工作、求职的时候、如果给人家有一个笑容第一印象、好像那种感觉就是我必须要帮你这一把、除了美观的问题之外、我认为其实矫正牙齿还有很多更深层我们一般人不知道的健康上面的需求、对不对？
其实牙齿的问题除了笑起来不好看美观之外，其实还有比如说咀嚼吃东西的问题、对、然后或者是发音的问题，
发音
对，会不会影响身体的健康、那最后一个呢，会不会影响小朋友的自信的程度，
心理方面的，
对，心理上面的问题，
咀嚼发音跟心理，咀嚼
比如说呢，如果一个开咬的case 来讲，
开咬是什么意思？
开咬就是说它前面的牙齿呢、我们咬起来这样要正常咬起来啊，它前面的牙齿
没办法咬到
那
个洞，
对，没错、我们真的很难去体会说，开咬的病人他真的没有办法用前面的牙齿、
没办法吃香肠啊，
香肠
面条，
对，他没办法切断，这真的不是我们没有开咬的人可以去体会到的。
是
像这样开咬的病人的患者来说呢，他就只能用后面的牙齿来吃东西、那相对的，他的咀嚼效果会不会比较差？或者是小朋友会不会吃东西变得比较慢，或者是他的食物没有办法磨得那么碎、
消化的问题，
对，消化的问题、没错，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肠胃的消化系统，那会进而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
那发音呢？发音是烙红是不是？
比如说呢，我们发吸的音，
吸，
这样吸，
吸，
那这个声音呢，是从我们上面牙齿跟下面牙齿之间这样吐出来，这样吸，开咬的人呢，他就咬不起来嘛，所以他没错，
他就甜不甜？
对，他就吸。
那心理方面我比较能够感受了、就是好像大家现在也是比较在意自己的齿列、所以就会遮遮掩掩，对不对？
我们有时候会看到有人在笑的时候，他会遮住嘴巴哦、对，那、或者是以前在 COVID-19 之前呢，他们习惯就会戴口罩，那可能是因为牙齿很乱啊，他觉得很不好意思，他不敢笑，或者是他龅牙的问题，或者是后道问题，那他们可能就会稍微遮一下，在 FB 啊自己的大头照会稍微遮一下，对，会比较没有自信。
所以现在口罩拿下来的时代，很多人就去找你了嘛，说我现在要戴口罩了，赶快把牙齿矫正一下。
其实这样的需求一直都有，只是在疫情这个期间，的确也是有人来说啊，想要趁这个阶段，那想要把自己的牙齿稍微整理干净。
反而相反，是趁戴口罩的时候把牙齿整理一下，
因为没有人看到。对
，OK。
那在自信的这一点上呢，我自己有一个故事哈，就以前遇到一个小男生哦，长得帅帅的，很有气质，就跟黄医师一样。
我已经不是小男生了，
很有帅帅的，很有气质。对，那他是拉大提琴的哦。对，那他也会上台表演，但是他的来的主诉是他觉得他的牙齿很乱，因为他牙齿很乱，所以他在口腔这一方面，在牙齿这一方面其实是没有自信的，
是
也不敢面对。就他刚来的时候，他的牙齿的健康状况是蛮多蛀牙的。后来我们就把它整理干净，把它整理健康之后呢，那帮他把它矫正牙齿，他现在笑起来就非常有自信
了。好，听到这边，我想很多家长就会想知道，那么我带孩子去找牙科医师去看一下牙齿、口腔这样的一个齿列的问题，是几岁这个年龄？
有一个美国矫正 学会 AAO、嗯、American Association of Orthodontics， 就是在应该是在全世界目前是最有权威的矫正的学术单位。那他建议呢，家长大概在七岁的时候呢，可以先去做初步的咨询、嗯。那不见得说，哎、欸，现在就是要做、哦，而是说去看看有没有一些因子，
对，
有没有一些不良的习惯需要早点去介入。
所以有一些牙齿的状况是需要早点介入的，
没错。
比如说哪一些？
比如说前牙的反咬，一般呢牙齿是上面盖住下面哈。那反咬 的 case 呢，就是下面咬住上面、啊、上颚骨它要往前生长的时候，它可能会被下面的牙齿挡住、哦、这个就会有所谓的儿童矫正的黄金时期、嗯、对，时间大概是八到十二岁左右，
八到十二岁，
对，这样子挡住呢就会造成、欸、它上颚骨往前生长会不会有一些受限，那我们是不是有需要及早的去把它解决这个问题，啊，解决完之后呢，就让他的上颚骨、下颚骨自然的、快乐的去生长，
解放了。
对，没错，给他一个好的环境。
是，
对。那第二个问题，比如说，哎、欸，他后牙的错咬的问题，咬起来啊，下巴就歪掉，哈，咬起来、哦、下巴就歪掉，咬起来会不会有一些咬合的干扰，造成他下巴的歪掉？那这样歪久了，歪久了，
脸型也有一起
歪了。没错，因为他还在生长。还有就是说，比如说，哎、欸，小下巴的人呢，前牙生咬小下巴，他要长的时候，反之呢，下巴被上颚卡住了、对，那、啊、下巴往前生长的量就会比较少。还有呢，就是说，比如说他牙齿非常严重的凌乱，对，牙弓很狭窄，那他将来的恒牙要长出来的时候呢，他没有空间，没有空间可以长，没错，会长不出来，或者是长歪的问题，嗯，对，所以上述四点呢，其实主要都是跟生长发育有关。
了解。
我们今天呢，把一颗西瓜，啊，你把它放到正方形里面，哎、欸，它就会变成正方形了。
对对。
那把它放到圆形，它就会长成圆形。嗯。在这个阶段，如果有一些干扰的问题，我们需不需要早点去解决？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比如说，我们去检查说，哎、欸，有没有一些主生牙的问题呀、啊？牙齿长不出来，或者是往旁边长、往上长都有可能。那如果有这种现象的话，也会建议可以早期去把它解决。
所以刚才杨医师讲到，就是需要提早跟牙医师配合的，就是反咬，嗯，好、哦，还有后面这个歪咬，
歪咬，对，
还有下巴缩等后面，或者是太凌乱，
对。
工具有哪一些？
工具上呢，我们就大致上分为传统的大钢牙，
大钢牙，
对，然后以及现在呢，目前我想全世界应该都蛮流行的所谓的隐形牙套，或者是所谓的在儿童身上有所谓的肌功能矫正。哦，对。那我想呢，这几个工具呢，它有各自的优点，
对，
那也有各自的强项。对我们来说，我们的目标都是一样，我们都是想要让小朋友的牙齿更整齐、嗯、更漂亮，
对，
笑起来更好看。
优点跟强项可能要让我们知道一下，因为如果是我这种对牙科不熟的，我当然想要选隐形的啊。
OK，
对不对？就是不用大钢牙，总是有一些什么不能吃咖喱之类的事情。
也是，也是。在大钢牙上呢，其实就是比较简单，它不需要每天摘戴，对，它就粘在牙齿上面。
对，
但相对的，它的缺点就是它没有办法拿起来，没有办法拿起来吃东西，没有办法拿起来刷牙，稍微比较不方便一点点。
是，而且还会嘴破，不是吗？
对，会偶尔会刮到的问题。如果说所谓的隐形牙套，哦，它很简单，哎、欸，它就平常这样拿起来啊，给它戴上去，这样就 OK 了。那不论在吃饭啊，在清洁啊，或在舒适度，或在美观程度，我想它都是它的蛮大的优点。嗯，有些隐形牙套呢，它在全世界已经累积超过1500万个成功的案例了哈。我想，它从上市1998年到目前2023年，其实也累积了25年的经验。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它的数据的分析，它的资料库其实是相当的不错的，相当完整的。那我想不论在开咬啊，在生咬，在牙齿很乱，或者是龅牙，或者是反咬后道的情形，它都有能够有效的去解决。那它不只是把牙齿排列整齐哦。
但我总觉得它应该有缺点，不然所有人都用那个啦，它一定有什么事情是要注意的嘛，对不对？
缺点大概就是它比较贵，还有一个就是它需要患者的配合，他必须要戴哦，必须很认真的佩戴，那他才会有效果的。在清洁上呢，隐形牙套应该是轻松许多，因为他可以拿起来，就像你现在这样子，把它刷干净，这样就 OK 了。
我有个朋友的小孩，不止一个朋友，其实我很多朋友的小孩都在做这个隐形的牙套。听到他们爸爸妈妈在念小孩的，就是说那个小孩一吃东西就吃超久，因为他吃东西的时候就不想带回去，然后妈妈说要带，好像说要带20小时，对不对？就一天只有三餐的时间你是拿下来，其他时间理论上都要带着。然后小朋友就偷懒，就会好像我只有吃饭的时候我就可以不用管这件事情，然后就是会酸吗？还是会就是那个感觉是什么？为什么小朋友会想要把它拿下来？
多少还是会有一点束缚的感觉，对，但是这种感觉通常是，你戴个两三天，它就会非常习惯。
了解，
对，一开始牙齿的移动还是会酸 软酸痛的，相对传统的牙套而言呢，其实它是舒服许多了，对，
所以它是要定期更换的，对不对？
对，
就是我按照自己的牙齿的状态，然后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要一直换上去，
对，
然后就每次换的时候会稍微酸一段时间，
对，没错，
然后后面 OK 又酸一段时间，
没错 ，OK， 没错。
隐形牙套的拉力会不会比较弱啊？因为感觉大钢牙都拉得很紧，这个会比较没有力气吗？
的确，这个在临床上呢，蛮常被这样询问的。但是呢，其实牙齿在移动哦，不需要很大的力量。哦，对，单颗牙齿移动呢，大概7克的力量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在临床上说，你用给它很大的拉力呢，其实这样不会移动的比较快，而且它对牙齿反而是一种伤害。对，课本上跟我们说，最佳的矫正力量叫做 light and continuous force， 就是轻而且很持续的力量。
轻微又持续的。
对，轻轻
拉，轻轻拉。
对，没错没错。
跟爱情一样，轻轻。
对对，保持一点。对，轻轻的，轻轻的。
那两种的这个矫正的时间呢？感觉如果钢牙是不是比较快一点，然后那个隐形牙套比较慢一点？当然是我自己想象，
我自己的感觉啦。在大部分的 case 情况下，如果隐形牙套你好好戴的情况下，跟传统的大钢牙并不会差太多时间的。
哦，真的？
对。但是相对的，你如果今天都没有戴。就把它放在书包，放在口袋里面，对，那就不会有任何的效果了。
是，因为刚才杨医师有特别提到8到12岁这个黄金时期，很多家长也会想说，那个时候可能还有乳牙，
对，
很多恒牙还没长，
对。
那我经过了大概一年，可能一年就结束了嘛，这个疗程结束了，
差不多。
那之后还有一些恒牙要长，
对。
那怎么样去维持它不要乱呢？
儿童的早期矫正呢，它做完，我们目标达成，我们让前牙排得整齐一点，然后让它的上下颚骨在一个比较好的生长环境下去生自由的去增长。完成之后，我们就会 stop 了。接下来这个阶段呢，我们就会给它戴维持器，接下来就看它自由的去生长。等到它全部换完牙了，或者是说到了成人了，那再来评估说，有没有需要再做全口的矫正。
所以维持器是会戴好几年的。
对，对。
但维持器就不用整天戴了嘛？
不用不用，就睡觉戴就可以了。
就睡觉戴而已嘛。
对对，戴习惯了就 OK。
OK， 那就是借由它这个之后维持器可以让它长出来的恒齿能够还是维持在一个好的排列上。
对，希望恒齿可以在比较有空间的情况下去做生长。
因为我觉得对隐形牙套有更深的了解了。那最后有没有跟我们的家长提醒一下，如果你决定要带孩子去给牙科医师看一看、检查一下，然后讨论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注意事项？
刚刚有提到说，所谓的儿童矫正的黄金时期大概是在8岁到12岁之间，但是这个阶段其实最大的目标是去让他的上下颚骨去让他很自由的去生长，去除一些干扰的因子。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疑虑的话，其实也不用太担心，那我们就找一位专业的矫正专科医师去评估看看说，有没有需要去早期介入啊，或者是说，我们可以慢一点，他只是牙齿乱的问题，是不是慢一点，等到他全部换完牙再一次来做。
那如果家长他的孩子已经超过12岁了啊，今天看到这影片来不及了，这样。
早期治疗有早期治疗的优点，对。那已经青春期过后了，青少年已经成年人了，我们还是可以让牙齿变得更漂亮、更好看。
妈妈本人、爸爸本人现在已经30岁了，也想要来。
其实我们在临床上也真的有这样哦、喔啊欸，小朋友开始做了，妈妈就说：“我对我的小孩子这么好，牙医师我也想要做一下、啊、也是有的，也是有的。
我就再挑战一下，有没有年龄上限？阿公要来做可以吗？
我自己。”遇过了哈，刚开始做的时候是60几岁，
哇，这个真的很资深哎。
对啊，做完的时候已经70来岁了。成人矫正是比较辛苦的啊，他的骨头比较硬，他的代谢比较慢，他已经咬了那个咬合，已经咬
一辈子了，
对，他已经咬了50年了。
搞不好乱矫正之后他还更
他不舒服。对，我给他移动一点点，我让他咬到一个头发，让他咬到一个卫生纸，哦，他明天就跑来了。哦，哎，那是怪怪呢。哎
呀，好，那我还是不要太年龄还是要往上调好了，就是反正我们今天的频道大部分都是家长，
okay.
所以在儿童期，不管你是刚才讲8岁到12岁，或者12岁以上的青少年，其实找你可信任的儿童牙医师，可以帮你孩子做最好的评估跟最好的判断。
没错，
今天非常谢谢杨医师。喜欢我们频道，可以按赞、订阅跟分享，也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也可以按下超级感谢，给我们制作团队一些鼓励。下次再见，拜拜。
Bye.